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继续的把下午的主日学时间交托，让我们打开箴言书四章的时候，主你也打开我们的心门，给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圣灵自由在我们当中引导带领做工，光照我们，引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的里面，让我们学习，我们得着帮助。我们恭敬将这段时间交托，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打开圣经，那四章里面27节，那今天我们会提到这个教与学。那为什么讲到这个教与学？那通常你们做父母的，当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呢，你会怎么样做？啊，这边是说，什么问题？老师，哎，我孩子我在家里面，这孩子有时很不听话的，你教他好不好？啊，这是我们常常会这样的，哦，或者说主日学老师啊，我孩子也是不大听话，盼望你们主日学老师能够做一些东西帮他，哦，帮助他，使他更加的乖巧。那我们想想一下，是说如果我们讲主日学，我们一年有52个主日，哦，如果我们每个主日我们都有主日学的话，那么你的孩子接受多少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培训？不过是52个小时，就是如果每一个主日用一个小时时间来教你的孩子，他不过一年只有52个小时，对不对呀？ Yeah. 那么学校的话大概多少小时？平均我们算大概是60小时，哦，一个月里面大概60个小时，你这样算的话。那么在家里面呢，其实每一天还有多少小时？其实扣掉睡觉的时间，最少有16个小时可以跟父母。所以圣经里面的教导常常不是我们把这些东西交给老师，而圣经的教导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都是教导什么东西？让做父母的你需要负起这个教导的责任。生命记第六章就告诉我们，除了你要殷勤遵守神的话，你要把主的话语好好的殷勤的什么教导你的儿女。以弗所书六章也告诉我们，除了孩子要听从父母之外呢，父母也不要惹他们发怒，要好好的用主的话好好的什么教导养育他们。啊，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是这样的教导。所以今天的责任，我们不是把这些的问题交给我们学校的老师，我们交给主日学的老师。那圣经特别看重的是这些教导的重任是在于我们什么做父母亲的身上。所以上帝把孩子托管给你，哦，把他生在这个家庭，我们常不要讲这个孩子是我的，其实上帝赐给这个家庭是一个产业。产业的话我常讲，产业的话，哦，我们买房子你不会让产业什么贬值，你会让它增值，对不对？所以你就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上帝给你这个产业，你怎么一手去让这个产业能够增值，你不会让它贬值。所以上帝把它什么托付给你，把它生在这个家庭呢，那做父母亲就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来负起这样的一种的教导的工作。而做孩子的呢，有这个责任呢，在家中里面来学习。那这是第四章的里面呢，特别很重要的一个教导，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是教跟学，哦，教跟学。所以在座里面有很多是做父母的，有一些年轻的将来你要做父母的，那还有呢一些还没做的比较年轻的，就是说不过你现在还是人的孩子，那你要学什么？所以这一堂里面也包括可以教也可以做学的一个功课，那这边我们可以学习。好，那这是27节的里面，哦，我们慢慢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边读的时候一边来思想。来，请孩子们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学习哲理，因为我授予你们的是美好的学问，我的训诲你们不可以离弃。我在我父亲面前还是小孩子，在我母亲面前是对教儿的时候，父亲教导我，对我说：“你的心要持守我的话， 你要遵守我的诫命就可以存活，要寻求智慧和哲理，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话，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必护卫你，喜爱智慧，智慧就必看顾你。智慧的开端是求取智慧，要用你所得的一切换取哲理。你要高举智慧，智慧就必使你高升，你要怀抱智慧，智慧就必使你得尊荣，智慧必把华光加在你头上，把荣冕赐给你。我儿，你要听，并要顺受我所说的，这样你就必延年益寿。我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的时候，脚步必不会受阻碍，你奔跑的时候也不会跌倒。你要坚守教训，不可放松，要谨守教训，因为那是你的生命。不可走进恶人的路径，不可踏上坏人的道路，要躲避，不可从那里经过，要转身离去，因为他们不行恶，就不能入睡，不使人跌倒，就要失明。他们吃的是奸恶的饭，他们喝的是强暴的酒。义人的路径却像黎明的曙光，越照越明亮，直到日午。恶人的道路幽暗，他们不知道自己因什么跌倒。我要留心听我的话，侧听我所说的，不可让他们离开你的眼目，要谨记在你的心中，因为得着他们就是得着生命，整个人也得着医治。你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你要除掉欺诈的口，远离乖谬的嘴唇。你双脚要向前振翅，你的眼睛要向前指望，谨慎你脚下的路径，你一切所行的就必稳妥，不可偏左偏右，要使你的脚远离恶事。啊，这边就提到这样的一个要持定这样的一个训诲，就是持定这样的一个圣经一直所强调的这个智慧。那，啊，不偏左不偏右，哦，圣经告诉我们你向左或 向右，但是后边有声音告诉我们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我曾经讲过箴言书里面很重要会提到的什么两件恶事，正的跟恶的事情，也讲到两条路，正路或者行恶的道路。所以这边箴言书一直在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正跟这样的一个一个祸的事情，福跟祸这样的事情告诉我们。所以这边就在跟我们提到，那作者就是这个所罗门，就告诉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在提到这个要听父亲的教训，你要留心学习这样的一个哲理，哲理也就是智慧神的话语。那这边告诉我们的时候呢，这边要提到什么，他说孩子们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学习哲理。所以教育是整个家庭很重要的责任。这边呢，所罗门对他的孩子来讲话，当他们在讲的时候呢，那所罗本身也是曾经做过小孩子，他就说过什么东西，他说要听父亲的教训，学习这个哲理，就是这样的一个智慧的话语。因为我授予你们的不是美好的学问，我的训诲你们不可以离弃。那整个的里面一开始的里面呢，他就提起这样的一个东西，要听要留心要去学习。那圣经六章刚才就提说神就吩咐我们，神一开始的时候在箴言书生命记里面就开始很强调今日所吩咐的话都要记在心上，神所吩咐的这些我们都要什么记在心上。所以我常常讲说圣经没有叫我们把神的话语记在脑海里面，而是记在什么，你要留心学，你要把神的话记在你的心上。不单如此呢，他也吩咐我们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做父母的呢，我们有这个责任，我们要听神的话，不但自己要听神的话呢，你要殷勤的要教训你的儿女。所以圣经没有把责任交给老师，圣经把责任交给做什么父母的，要教训他们的儿女。 所以神首先要说什么？听他的话，然后我们谨守遵行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教育下一代。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呢，父母亲在家里就成为一个孩子学习的榜样。所以原则的时候，上帝很清楚告诉，第一个呢，做父母亲的你要做什么？你首先你要懂得顺服，你要听神的话，那孩子就从你身上去学习。所以当你在教育你的下一代的时候呢，你的孩子才能够听从。所以做父母的，你不听从上帝的话，你怎么要求孩子去听你的话？圣经的原则很清楚，所以神说什么？今日吩咐的你要听，你要谨守遵行之后呢，你才能够教训你的儿女。如果你懂做父母的不听上帝的话，你怎么要求你的孩子听你的话？原则我们必须要把它抓住。所以以父所述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做主的教训和学识呢，怎么养育他们。所以这些主的教训和学识，做父母的你要先学，你要先好好去遵守，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所以孩子，我们就成为孩子们学习的一个榜样。所以圣经的原则是告诉我们，所以我授予你的是美好的学问，我的训诲你们不可以离弃。所以这边的原则告诉我们，接下来说，我在我父亲面前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所以所罗门就这边就跟他的孩子想说，当我小的时候呢，做什么呢？在我母亲面前是独一的教儿。他的母亲是谁？别示巴。他的父亲是谁？就是这个大卫。所以所罗门就告诉他的孩子是说，那我小的时候呢，在我父亲面前就是大卫教导所罗门，他的妈妈别示巴教导他，父亲教导他什么？大卫告诉他，你的心要持守我的话，你要遵守我的诫命，就可以存活。所以他就按照这样的一个东西呢，所罗门就在这里说，他的父亲就是大卫，跟母亲拔示巴。所罗门说，他是从父亲那里学到什么？这些好的诫命，这些的律法，这些。所以大卫教导所罗门的时候呢，是在圣灵的引导感动的里面，当时都没有圣经，他们就是用的就是这些的律法书。所以大卫就按照圣灵的感动和引导，将这些的什么训诲、教训、诫命等等呢，来教导这一个所罗门。所以我们在那边他就学习，学习。那圣灵引导大卫，也引导所罗门。当开讲的时候呢，圣灵就开他们的心窍，感动他们，使他们领受神的话。所以圣灵的工作方式什么？先通过什么？做父母亲的大卫教导儿子所罗门，同样的，神今天也透过父母来教导我们的儿女，给我们儿女能有智慧，能够明白圣经神的话。所以我讲的，如果你单单在主日学里面把孩子交给主日学老师，他一年只有52个小时能够听到上帝的话。那就如果呢用父母亲来教导，一天最少有16小时，你就晓得一年他能够听到多少上帝的话。所以做父母亲的很重要，很重要。那这边就讲到，也开始他听的时候，他说要听，那边一直提到很重要的，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把他这些的重要的字把它画下来，要听，不可离弃，要持守，要遵守，这些都是一种什么命令式的。所以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呢，一直从开始的创世纪一直在讲到启示录的时候呢，圣经还有另外一个的总原则，就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你要顺服。那顺服是一个很重要的，当我们学习，我帮伟奇这是打广告，无比店无比店就是顺服的意思，他的公司在做电视的这个架，他的公司的名字就是说 obedient， 顺服，不要顺服。所以顺服是我们一个很重要，我们一生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开始，所以呢，你从创世纪一开始，人类的犯罪的问题，亚当和夏的问题什么？就是因为从不顺服而起，所以他们就是一不顺服，然后呢，不听从神所吩咐的话，说不可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所以不顺从跟不听从的时候呢，不顺服不听从的时候，引来什么东西？以自我，自我在心中一产生的时候呢，当神引诱他说你吃这个果子的时候呢， 你的眼睛就能够明亮，就能够什么像神一样，人的高傲就起来了，我可以跟神一样，这个就是一个骄傲，败坏就从这里就开始了，你看见吗？那是神的原则，就在那边很清楚告诉我们，你要听，你要顺服，那这是我们一生我们要学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生在一个家庭的里面，上帝为什么给我们父母亲？那父母亲就是让我们在家庭里面学习顺服的功课，顺服的功课。所以在新约，特别在使徒们的教导的里面，每次讲完很重要的教义之后呢，他们一句接下来一句讲到生活的形式为人，生活形式里面那种原则的里面，他一直常告诉我们，你要听从，你要顺服神的话，敬畏神，然后知道就讲什么，接下来就讲到夫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在顺服跟爱的当中呢，就学习这样的一种的顺服的功课。所以神是灵，是看不见的，神透过什么东西让我们学习，就是从一生当中呢，你生在一个家庭里面，你在上有个父母亲，你要听从。那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十诫第五诫要孝顺父母，孝顺父母从哪里来？就从顺服来学习。所以一生当中的功课就是在学习。那上一次林慈欣牧师来讲道的时候也讲，耶稣一生到成肉身来，到他死复活升天，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其实耶稣在做的就是给我们看见他顺服的榜样，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顺服的里面。所以呢，上帝把我们生在家庭里面，也把孩子生在家里面，你在上的有我们的父母亲，我们要学习顺从，我们孩子被生在这家庭里面，他们从小要学习顺服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然后从这样的一个功课里面，你才能够晓得上帝是灵，是那看不见的，但是从看得见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当中，顺服的当中，学习去顺服这位看不见的上帝。所以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功课，所以一生在这样的一个顺服里面，所以呢，听从是一个很重要的，要听，不可以离弃，你的心要什么？持守，你要。所以圣经里常讲到要要要不可的时候呢，都是一种命令式，一个命令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军人，当你的上司命令你什么时候呢，你最重要的就是做什么？服从听从。所以服从听从很重要，所以圣经里面一直给我们这些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教导，顺服听从是一个我们的很基本的一个根基。所以他接下来说，父亲教导他，教导他什么？持守我的话，圣经的话，持守上帝的诫命呢，就可以存活。这里就告诉我们，存在跟存活有什么不一样？来，一个在，一个活，怎么解释？不懂，一个在，一个活。那圣经不讲说就可以存在，圣经常可以讲到存活。那圣经里面就常告诉我们，在神的面前，神，耶稣说什么？我们在神面前，神不看我们是一个什么死人，我们是一个活了的人，从死里面复活。所以神叫一个从死里面死的以父所书告诉我们，上帝就让我们什么从死里面，上帝叫我们什么活过来。我们在神面前不是个死了的人，神看我们是一个活人。为什么？在我们人的本质里面，上帝按照形象样式造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的本质里面就有一个什么永恒的生命。所以当耶稣跟那些法利赛人谈的时候，撒都该人谈的时候，撒都该人不相信有复活的，所以当他们耶稣跟他讲的说，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我，耶稣要告诉他们是他的永恒性，这位是创造天地主，还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虽然他们的老祖宗，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虽然这些人死了，但是他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什么？都是活的人。所以神没有把我们看作是死了的人，而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个活的。所以圣经不用存在，我现在存在这个世界，我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我在世界上60年、70年、80年时间，就是我活现在这世界上有这80年时间，但是圣经用什么？用存活，存活。所以因此呢，你知道你的本质里面，我们有那个永恒性的本质。所以这个人呢，圣经就告诉我们，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当你用存在或者存活的时候， 两个的不一样。存在，我可以存在这世界上，我可以得过且过。我存活在这世上，我不知道每一天做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我明白我存活的时候呢，我不单活在今天，我活在将来，我还要活在永恒里面。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在14章约翰福音10章他说，我来的是要使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是怎么过一个很精彩的人生？如果你说我的人生是一个存在，我今天存在，所以圣经里面常说的，我们就像一片云雾，飘渺之间就不见了。你如果你的存在就觉得我存在像一朵云彩一样，我存在这个时候，忽然间风一吹我就不见掉了，这个你的生命就是好像昙花一现这样的一种的生命，你没有过一个有意义有精彩的人生。但是耶稣说什么？我来了是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在这个丰盛里面，你知道你什么？你存活的意义。为什么我活在这世上？将来我要去哪里？那将来在永恒里面我要做什么？所以就表示因为我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在今世呢，我的生活，我的一举一动，我的一切呢，我就觉得说什么？我有意义。所以这就是耶稣要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你会正确的看待你的人生，你知道你当做一些什么。所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他不用存在，他用存活。所以当你明白神的话语，神的诫命，这些记载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耶稣说我的话就是什么？生命的粮，从他腹中要流出这个活水。那我们能够呢什么？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什么？止渴。神的话可以让我们得做生命的一种的力量，得做这属灵的粮食。所以我们可以存活在神面前，让我们明白我们真正的生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很精彩的人生。那这边他告诉我们第五节，他求取智慧，不可以忘记也不可以偏离。你就有一个什么？当你把神的话你存在心里面，你不会忘记，你不会偏离神的话的时候呢，圣经说神的话他要引导我们这些智慧，智慧这边就用这样的一个智慧。那智慧本身在圣经箴言书里面讲，智慧本身指向的就是那一位智慧的源头，也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当我们能够明白智慧跟智慧的道理的时候呢，他说不可以忘记也不可以偏离。今天当很多人去偏离了这条道路的时候呢，我们会怎么走？耶稣说也有两条路，今天人走的是什么？一条大的路，路是引到哪里？引到灭亡。另外一条路是走窄路，引到永生。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今天很多人要寻找这些他们觉得说他们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但是在摸索的当中，而这些是引向什么东西？有时候引向一些错误的道路。所以我们好好回到圣经里面，让圣经来引导我们，我们要取取这样的一个智慧，以致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过一个有精彩的人生。那他就讲另外一个呢，智慧能够帮助我们教导我们什么？你能够过一个很高尚的品格。那今天他说你不可以离弃智慧，他必保护你。你喜爱智慧呢，智慧既看顾你。那智慧的开端是求取智慧，用你所得的一切你要换取这些。今天你不是用你这些的学问学识你要换取，就要换取什么？你要换取你的业绩的目标吗？我要达到更成功，做成功的人士，我要达到这些，还是你要求取这些的学问，世上的学问，拿了这些东西。那很多人就看今天很多的奖学金得主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但是呢他们在这种的人格性格方面呢，有时候他们却不及格。他们可以考取很高的学问，拿到很好的一个分数，但是呢在做人的道理方面呢，他们往往他们的评价是非常非常的低。为什么呢？他们要有知识，但是他们没有那样的一种处人待事的智慧。所以智慧的开端就是要求取这智慧，我们要什么？我们要高举智慧，智慧就必使我们高升，你要怀抱。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你要把它就好像看作很重要一样的，你要去高举它，你要去怀抱它，所以我们不是追求的是这一些，我们不是追求在世上的这一切，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永恒。神能够给我们有一个高尚的品格，那智慧能够怎样呢？它就会必然把华光加在你的头上。 所以当你寻求智慧的时候呢，你的优先次序在这里的时候呢，那神就要把这样的一个智慧赏赐给我们，哦，把尊荣的冠冕赐给你。那上次我们还讲第三章的时候呢，哦，智慧就好像一个什么，哦，把它戴在你的颈项上。我们讲到颈项是一块你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位，戴在你的颈上。当人看见这样的时候呢，就看见那一种的华美，好像我们姐妹戴了很漂亮的金链一样，你就显得那一种的高贵的气质。哦，这个，所以圣经里面就讲，当我们高举智慧的时候呢，这个智慧就让我们好像戴上一个华冠一样，你有一个很高尚的品格，哦，高尚的品格。忽然间在我们当中的人，忽然间有一个人戴上一个很华冠的进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哇，你很羡慕他，然后第二觉得哇，这个人很高贵，哦，很高贵一样，哦，不一样的一个角色忽然间跑进来。所以生命的里面呢，我们就需要这些。那这些从哪里来？而不是在外表的。加拉太书五章就告诉了我们，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样的品格，就告诉我们，在圣灵帮助我们借助这样的果子。而这种呢，就是当我们求取这个智慧的时候呢，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啊追求，这样的学习。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塑造我们这样的一种的品格，使我们有这个圣灵的这个果子在我们的身上。哦，这是一个求取智慧、寻求智慧的人当中。所以我要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要他的是，你不是今天给他什么东西，教育。你如果把他教得很好，教育给他上到很高，拿到很高的学位之后呢，但是如果在他的品格里面，我们没有好好去塑造他这一切的时候呢，哦，他能够啊，有很好的一个学位学士，拿到很好的文凭，但是在处人待事方面里面，他可能没有这些东西，呀，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圣经给我们看重的是我们需要的，有这是人与上帝、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里面我们很重要很需要的一种的品格。哦，所以不单在知识上，我们更要在一种的智慧上教导他们需要有这一方面。好，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去教？他说接下来呢，你要有一个建立正确的教导目标。作为父母亲的，不单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建立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品格。接下来就说你要怎么去教导你的孩子。他说呢，接下来他就所罗门就对他的孩子说，我儿，你要听，要接受我所说的，这样你就必延年益寿。我只叫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哦，呀，正直的路。他没有告诉他说他要把王位怎样什么时候传授给他等等的，这不是他更要的是给他什么东西。哦，听他所说的，当走智慧的道路。哦，好好的谨守在神的话语的里面。那建立生命素质的教导，他说呢，要听，要接受所说的，就必延年益寿。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人家都要长命百岁，106岁这边，哦，我们都要长命百岁。然后圣经里面给我们讲到那一种的长寿，不是指到生命的年数的长寿，而真正那一种的长寿说，你在神面前的日子，我们怎样？就刚才就提到我们有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生命的日子，那我们不是活到106岁，我们活到更长久。因为我就讲，当你信主的时候呢，你已经进入永生，所以你每一年你在庆祝你生日的时候呢，甚至我说将来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在天上我们还仍然的庆祝我们的生日。因为什么？你活在永恒的里面，所以你不是一个106，你还106后面再加多一个零，你可能庆祝千岁什么，哦，因为你在永恒的里面，我们在永恒里面。那所以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不是我们看见属世的那种年岁的日子，不是，哦，所以摩西就讲，求你给我们有智慧，懂得主创自己的日子，好在我们在你神的面前得做什么智慧的心。我们要看见的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人生，在这样的里面，我们不是在地上庆祝我们的生日，更要晓得你真正的一个生命神面前，当我们谨守遵行的时候呢，不单我们还有我们的子孙，上帝应许可以给我们这些的福气，让我们的日子在神的面前所赐的地上呢可以长久。 那上帝所赐的地上，这个地呢，圣经里面常用这种地上的时候呢，比喻的不单是地上的国土，还有什么天上的这个国度。所以在地上也好，在天上也好，地上我们明白我们真正的一个身份，我们属神，我们有永恒性。在天上的国度里面，我们活在面神的面前是到永永远远。所以神给我们这种的福气是一直到永永远远，一直到永恒的。所以当我们谨守遵行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所以我们不单只是教导我们孩子在世上的日子怎么过，因为这样的一个生命是把他带进这个永恒里面，他要怎么活在神的面前，那上帝必然把福气赐给他们，使他们的日子在神所赐的地上怎么得以长久，不单在地上，在天上的国度能够活在神面前到永永远远，而有成为一个有福的一个人生。所以撒迦说，只叫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所以呢，福跟祸，箴言书摆在我们面前就是两条路。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来到示剑的地方，我就讲在示剑的时候呢，前面有两座山，一个是什么以巴路山，另外一座是什么基利心山，两座山。基利心山是一个怎么样的山，记得吗？神叫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上，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基利心山代表什么？代表祝福，对不对？以巴路代表什么？咒诅。所以神就对他们说，如果你六就用这六块支派做代表，说如果你们谨守神的话，这是在生命记27、28章就讲到，神说如果你谨守我的话，这些的福气就讲了很多，就临到你们。27、28章。29章的时候就对他们讲，如果你离弃神的话，你偏离了神的话，你进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你跟他们一样的拜偶像的时候呢，跟着他们的风俗走的时候呢，这些的咒诅会临到你们。你们要给别人统治，你们要给人占领，更重要的最后呢，上帝把你们丢弃的时候，你们就要被什么分散到天下万国之中，被抛来抛去，最后你们的尸首要倒在旷野，天上的飞鸟要来吃你们的肉。这个是一个咒诅，上帝就跟他们，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所以当你遵行神的话，这些福气临到，当你离弃神的时候呢，咒诅就临到。相同的，箴言书摆在我们面前也两条路，祸还是福，我们要选择哪一个。所以所罗门就对他还是说，这是一条智慧的道，引导你走正直的道路，正直的道路。所以我们不单我们自己走这路，我们还有圣灵的引导带领我们走正确。所以做父母亲的，不单我们要引导我们孩子走这样的一个正确的道路，我们也在神面前感恩说，我们还有圣灵也在他们心中做引导光照带领的工作，圣灵成为他们的保惠师，也要引导他们行当走的道路。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教导他们，教导他们走智慧的道，当行的正确的道路。主要说行走时候呢，脚步就不会受阻碍，你奔跑的时候呢，也不会跌倒，就不会跌倒。所以圣经里面特别给我们有许多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撒母耳记下22章37节来。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化跌，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化跌。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化跌。神的律法在他里面，心里他的脚总不化跌。所以如果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呢，第一你不会走错路，第二呢你不会走化跌。在这个彼得前书的5章就告诉我们，当时彼得告诉他们的时候呢，写彼得前书的时候背景的时候，大概告诉他们是什么。当时他们不当外在的受作尼禄王的逼迫，而内在呢有一些假教师进到他们当中，要引诱他们离开这个正道，叫他们离开信仰耶稣基督，而回到犹太会堂里面继续的守摩西的律法。所以彼得跟当时呢还有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就写了彼得前后书跟希伯来书，鼓励这些犹太人，你不要再走以前的道路，你回到以前的道路的，免得你在神的救恩的里面你就会滑跌，你就会跌倒。 所以神要保守他们的脚步，总不滑跌。无论在怎样的逼迫环境的里面，外在的虽然有从政治来的迫害，那内在的有假教师在当中传讲不确啊不这样的一种歪曲的道理，但是呢，信徒要持守。你怎么持守在神的话里面？你要谨守神的话啊，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不会滑跌。你懂得分辨，你懂得按着神的话语呢，你好好的去持守，所以我们就不会怎么哦。神要使我们的脚宽广，神也带领我们的路径，使我们不会滑跌。那圣经里面就给我们这些的一些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哦。Yeah. 然后呢，不单如此呢，我们还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什么，在学习的态度里面，他要坚守这个教训，而不可以放松。不可以放松。那有的人不喜欢读书的，他常常就说哇，一下子就很疲倦很疲累哦。但是在教导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要给我们孩子是坚守那个教训，让他们一生去持守哦。他们不单要谨记神的话，更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坚守不可以放松，谨守这个教训。因为他说什么，圣经说这个是他们的生命哦，是他们的生命来的哦。所以耶稣说什么，天地都可以废弃，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够被废弃，而且要什么永远长存。我们要给他们的是一个什么永生之道。所以当时彼得就对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我们要给我们的孩子们，不是跟从世上，不是跟着世上的学识，不是跟着这些走，而跟着什么神为他们预备的道路，好好持守在神面前，让神的话语引导他们一生当走的道路哦。这个是我们要持守，不可以放松，让他们守住在神的面前。那做父母亲的也要守住他们哦，守住他们。Yeah. 然后有道德的危机的危险吗？有，在当时的时候呢，旧约时也有告诉他说，不可以走进恶人的道路，不可以踏上坏人的道路，要躲避，不可以从那里经过。当时呢，欧洲会有这些有危险，有这些危机伺伏在他们的面前。那今天我们的孩子们，我们不是让他们一直在一种很舒适的环境的里面哦，我们要陶造我们的孩子。所以有人讲，温室里面的小花不能够什么，你不会训练到它很坚强，因为大风大雨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倒，就会倒。马可福音、马太福音也第七章，耶稣说什么？要把他们的根基建造在什么？磐石上，风吹雨淋，永不会倒塌。所以他们的生命，我们要在他们在这种的里面。所以我们不是把他们放在一个温室里面去陶造他们，我们要给他们。所以圣经里面常告诉我们，上帝陶造我们的生命，也上帝没有一直说赐福给我们。那有时候上帝把我们放在一种的环境里面，让我们什么？我们受苦。所以苦难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唯要磨练我们成长。雅各书很清楚告诉我们，神不什么试探人，而神是试验人。那经过试验之后呢，来为我们结出什么平安的这样的果子。那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接受这样的一种的训练的时候，苦难会临到，让我们能够生命更加磨练的更成熟。所以上帝把约伯记放在圣经的其中的一卷，那我们看见约伯的生命，上帝磨练他，思念他，啊，在神面前的时候，他说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应当称颂。当他经历过之后呢，他说：“我以前风闻有你，而现在我亲眼得知你。”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所以上帝有时把我们放在这种环境里面。相同的，不当我们经历，我们的孩子们要经历。所以呢，有时候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陶造孩子的生命，不是常常我们保护他们，而是要有时候他们会跌倒吗？会，但是跌倒之后要叫他们站起来，哦，所以一样的，圣经给我们这些的教导，使我们怎么？但是我们要教导他们，不可以走进恶人的道路，不可以踏上坏人的道路，也不可以从那里经过。我们要教导他们懂得有智慧的心，如何来做什么分辨。我们要给孩子们懂得如何来做分辨的这样的工作。所以他们呢，他说那怎样，对这些行恶的人，这边就这样的形容，作恶的人，他们如果不作恶就不能睡觉，不使人跌倒，他们就要失明，他们吃的是奸恶的饭，喝的是强暴的酒。 哦，这些就告诉我们十五、十六、十七节做的人他们的这些哦，因为他们什么心中所想所思的尽都是恶哦，所以他们若不行了就不能睡觉哦。但是呢，义人的路却像黎明的曙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那恶人的道路却幽暗，他们不知道自己因什么而跌倒，黑跟暗的一个分明。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所以呢，以赛亚书六章四节呢。你看这个以赛亚在当时的世代当中，他有危机感吗？他有危机感。他说什么呢？他进到圣殿的时候，以赛亚书六章他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间，又因我亲眼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在当时那个时代，如果你读以赛亚书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什么？耶和华没有什么漠视。为什么？当时以色列百姓就陷在一种的罪恶当中，上帝没有再透过什么先知对他们说话，就在一个冷静的时期里面，当以赛亚进入圣殿里面，他就高高的看见神坐在宝座上，神给他看见这个异象，一看见异象的时候，他心中产生了一种什么东西，有这种道德的一种的看见，危机的看见。他说什么？我是住在这个不洁的人当中，也住在嘴唇不洁的人里面，就是我们都在犯罪的罪恶的里面，所以他看见这个东西，但是他懂得分辨，上帝是圣洁的，高高坐在宝座上，我是一个很不配的人，所以神就吩咐撒拉弗飞到他面前，用沾了那个炭的那个沾火的那个炭沾了他的口，就说你洁净了吧，你洁净。所以上帝说，所以这个人懂得什么分辨对跟错，懂得有这一种的罪恶跟一种的圣洁的一种的分辨，所以我们要给他们懂得有这种道德危机感，懂得怎么去分辨当行的道路。哦，那这边讲什么东西？哦，讲。然后四章二十三节是我非常喜欢的。那和合本的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哦，这边说你要谨守你的心，要保守跟谨守是一样的，胜过保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如此。为什么心这么重要？刚才就讲，因为神的话语不是进入到你的脑里面，而是进入到你的心里面，你的心你要好好去保守它。所以以西结书的时候呢，三十七章神说什么？我要把这个石头的心把它拿去，而给你们换了一个肉心。石头的心我说是干硬的，干硬的，很干硬的一个心，是不能够有感情也不能够回应的。但是神说，我给你一个肉心，而这个肉心是一个有生命的，能够回应上帝的话。上帝给他们这个，所以上帝给了之后呢，我们要好好去保守它，哦，保守它。那我们如何去保守呢？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你要顺服，要做什么东西？要除掉，要向前看，还要谨慎你的道路，还要使你的脚远离恶事。哦，你要如何保守你的心？你要除掉，你要向前看，你要谨慎，还有叫你的脚要远离恶事，哦，远离恶事。那为什么要保守你的心？我们的心很重要，哦，这个心很重要，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哦。耶稣说什么？外面进来的不会污秽人，里面出去的能够污秽人。你心里想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每次读十诫的时候呢，十诫的最后一诫，不可以贪念，不可以贪念人的财物房屋，不可以贪念人的妻子仆婢牛驴等等这些。为什么人家讲，哎呀，十诫最后一诫其实是没有什么东西，前面讲不可以杀人，你的动机你的行动你不可以杀人，你不可以贪，你不可以做假见证的东西，到最后十诫是一个很小的，不过是一个贪念，那个是心中而不是外表的。但是其实心更重要，因为心为什么东西，你不保守它的时候呢，从心里会去引发很多东西。我们曾经讲过，大卫开始就是什么，看见八十八在那里冲凉的时候呢，起了贪念，这是人的妻子，所以说不可以贪念人的妻子，他就开始产生了贪念。贪念不要紧呢，他不能够阻止这样的一个念头之后，再让他怎么再继续的去爆发，就进一步想到什么东西，想到占有他。而作为一个国王，他的权柄手，我叫谁来就谁来，所以他把别示巴借到他的王宫里面， 他就跟他什么犯了奸淫，犯了奸淫之后呢，八十八怀孕了，要怎么办？我怎么要掩盖这样的一种的罪行呢？他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人是有丈夫的，而他的丈夫呢现在在前线打战。好，我把他招回来，就叫他伺候，然后说你回家跟你的太太睡觉吧，为的是要告诉他，哦，这个怀孕是因为你回来而使到太太怀孕，但是不是啊，而是由大卫经手，但是要把这个东西嫁祸给他先。但是圣经说他的先生呢，乌利亚是一个什么异人，他说我的军队在前面打仗，我岂可以回家伺候跟我的太太同睡吗？他说不可以。虽然大卫把他招回来，但是呢他回到京都的时候呢，他死都不回去他太太的家，他却在外面跟他的军队住在一起。最后发觉大卫发觉，诶，这个不能够做，接下来做什么东西呢？叫他回去，然后告诉约押说，你把他派到前面最危险的地方，让他在那里什么暂时，看见吗？由贪心引发到杀人，所以又犯了圣经的第六戒，不可以杀人。所以从第十戒的贪心引发到杀人，杀人之外呢还有什么东西，哦，他还做什么，做假见证，所以这些就引发。所以你的心很重要，圣经常常对付的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开始。所以他说要切切的什么保守你的心，你要什么谨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从里面发，你心里面想什么你的外表就做出来，所以你的心是非常你一生你要去保守的，你要去保守它。然后说你的双眼要向前直视，那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呢，上帝把我们的眼睛放在前面，上帝没有说一个眼睛在前面一个眼睛在后面，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是一个直视，所以你永远呢我们的眼睛我们都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上帝给我们一直向。所以我们不单是定睛在目前这个里面，这个不过是刚才讲的存在，懂吗？我存在，如果你的眼睛只是盯在世界上的事呢，我们是存在，但是我们的眼睛向前看的时候，你看见永恒的时候呢，你就是存活，看见吗？所以圣经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东西，建立清晰的一个人生的目标。所以对摩西来讲，他有什么东西，他所看见的不是只是单单这样的一个迦南地，他看见的更美好的是上帝所赐给他们牛奶蜜之地。所以他看见的不是目前只是这个存在，存在有什么东西，探子看见的存在是高大的亚纳族人，存在的高大是哇，他们好像橡柏树，我们就好像闸门，这是存在主义，看见吗？但是呢迦勒跟耶稣啊看见的是什么，存活。为什么上帝把我们从埃及地带到一个地方，其他的探子说我们必死在那里，因为他们好像什么亚纳族人，我们在面前好像闸门，但是迦勒跟耶稣啊看见是什么，因为上帝已经把他们交给我们，我们必然能够进去得到这个牛奶蜜之地，因为上帝应许我们进入这牛奶蜜之地，我们也必然在这地上我们得以存活，看见吗？上帝所给他们的应许。所以你眼睛看见的是什么，保罗也是，他以前在加玛列门下受教立法非常的热心，到最后大马色路上碰见了主，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耶稣，生命从此怎么改变，然后神呼召他一生做外邦人的使徒，他就去传福音，反正最后呢为做这样的一个福音缘故砍头，但是他所看见的是什么，不是地上而是永恒的一种生命。所以眼睛向前看向前直视的时候呢，它能够改变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什么我们的人生观，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最后十六节他说你要谨慎你的脚路，你一切所行的就必稳妥。所以我们常唱一首诗歌，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把圣经的教训牢牢记在心，主必保守你赐恩给你，也要为你什么把路来指引。上帝要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好好把什么圣经的教训牢牢的什么记在你的心，不是在脑海里面，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呢作为父母亲的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很重要的是不 不但我们自己谨守遵行神的话，我们也殷勤的教导我们的孩子们遵守。这是生命记六章里面哦，神特别吩咐。那生命记是当时出埃及出来之后呢，旧的一代死在那个旷野，而新的一代他们长大了之后就要进去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摩西就写了生命记，重新的吩咐他们，也重新把十诫教导他们。啊，之后就吩咐他们，你要殷勤的，不但你要谨守遵行的话，做父母亲的你要殷勤的教导你的儿女们去遵守，把神的话好好的牢记在心。哦，上帝要把要引导你当行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哦，啊，最后呢，在学教育学的研证里面，我们是做教导的父母亲们的责任怎么样？孩子学习的研证所，所以命令你总要建造在神的权柄的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父母亲命令的权柄是神所赐的，所以孩子要什么？要孝敬父母。为什么呢？上帝给父母有这个权柄，那这个孩子被生在这个家庭，父母亲有这个权柄教导这个孩子，孩子呢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呢，当顺服，听从父母，当顺服，这是他们的责任。所以十诫说要孝敬父母，新约又重新强调这个命令。所以以弗所书说要在主里什么？听从父母，教的人、听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啊，命令要建立在神的恩典上，啊，因为神是建在拣选跟拯救的恩典里面。啊，更重要的是，这一切的一个总原则在什么东西？顺服，顺服。所以做父母亲的，我们要顺服我们的这些的啊。教导我们，我们之上的父母亲，更重要的，从让我们在顺服我们父母亲的时候呢，同时其实在教导我们在顺服背后的那一位上帝，我们要对上帝的那种顺，就从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层面里面，我们要操练起来。那孩子听从父母亲，他们也学习降服、顺服在这种的权柄的里面，这是上帝赐给家庭的一个权柄，我们要去学习。什么问题吗？这是箴言书第四章。很可惜的，那所罗门的一生，那最后他就在这种的智慧的里面，他后来又选择走向不当行的道路。哦，他的一生后来就是被那些什么后宫这些女孩子去引诱，以致他的心偏斜离开神。哦，这是非常可惜。所以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啊，最后利用这个智慧呢来毁灭自己。哦，啊，我们看见他接下来呢，罗伯安只是做王16年，哦，那个亚比央呢做王只有3年而已。他的后代，哦，为什么会讲当他们离弃神的话，离开神的话，走了不当行的路，他们就在什么？他们就跌倒，就在这样的一个里面跌倒。所以所罗门本身，那么他因为作为一个父母亲，孩子们看见之后呢，罗伯安看见之后，他们学了什么东西？从父亲的身上学了坏榜样，所以一样的也是拜偶像。所以这个国只是做了16年，做了16年，最后呢，接下来他另外一个孩子，就是所罗门的孙子亚比央的时候，做了只是3年。所以你看见，所以上帝应许大卫的后裔本来要坐在宝座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最后使到整个国家分裂成为南北两国，十个支派北国，两个支派在南国，最后北国先被这个亚述所灭。很可惜，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东西，没有好好建基在神的这些的权柄里面，没有好好的去追寻这样的一种神所吩咐所要得着这一种真正的智慧。哦，所罗门得到了，但是最后呢，他把这样的智慧他把它丢弃掉，而没有去持守。所以刚才的四章十三说要切切的保守你的心。哦，所以如果所罗门切切的保守，我想，整个的东西会不一样。哦，他的孩子们都会很好，他们的下一代一样的，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我们不单做父母亲切切的保守神的话，谨守神的话，也教导我们孩子一生谨守跟遵行。 所以今天很多人讲啊，已经孩小孩子，我们的下一代很缺乏创造力，为什么？太多打发时间在看电视机，所以他们所吸收的是 image 图像，一直在看看看看这些。以前我们小孩子说没有电视机看，所以以前我最近在 Facebook 的时候看到有个朋友发的，哇，很令我回想以前，我们用木，就是木啊木板锯了一支木枪，然后我们就用那个塑胶圈拉，拉的放那一个什么，那个什么 jelly 还是什么硬硬的，把它当作子弹，我们来射什么？我们打那些打那些蟑螂啊，我们打那些壁虎，用那个木做的枪。所以以前我们很有一种创造力，我们会想很多东西，用这个做，用那个做，都是亲自用手做出来。现在孩子的时候没有创造力，他们只是一个影面，所以很多东西就是说没有的就买，没有的话就买，不是他们自己做的，所以他们没有那种创造力的启发性。但是上帝给了以色列人百姓他们那种创造力，所以我们看见很多诺贝尔奖学金得主呢，很多是犹太人，很多人是犹太人，这个百姓上帝给他们这一些，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资产，神在我们身上也有很多，我们怎么去发掘？神也把这个孩子赐下在你这家庭里面，你好怎么去建造这样的一个资产，使他们能够发掘神在他们生命里面隐藏的这些东西，许多的恩典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去思考。那最重要的，如何教导我们的孩子下一代，使他们一生也好好去学习，在教跟学的里面呢，我们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能够好好谨守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永远长存。我们不是教导他们世上的知识学识而已，更重要的是永恒的真理，好好的教导他们，陶造他们的一生。求主帮助我们。什么问题吗？分享回应的 OK 没有问题，好，我们就到这里。我们请严廷弟兄带领我们祷告好吗？建廷，对不对？建廷弟兄。